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八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今天是8月29号，上个月的今天，也就是7月29号，是我们良友电台成立77周年的台庆日。我和我们这个节目的后制林思雨参加了台庆的一点点服事，从最初的电台听众到现在在电台服事，总会多一些感慨。灵修笔记之后，我们将和您一起聊一聊。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麦琴读经笔记第101天，灵修经文利未记15章，诗篇18篇，箴言书29章，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随时随事赐平安的神。神啊，这两天我所听见你的话，乃是要我们的心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产业，要以见你的面为我们的心满意足，要专爱神。可是我要向你承认，太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落入这个严重的罪中，也就是不以你为我们的满足，还是以你所赐的为我们的满足。这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不足，不信神会随时随事赐我们平安。神所赐的平安与世人所理解的平安并不相同。世人所以为的平安，乃是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等等外面所见所能想到的好事，却不是涉及心灵的平安。或者人天真的以为这些方方面面看得见的顺利就会使心灵安康，所以世人所努力的就是如何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人类的美好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晓得神所给的平安乃是心灵中真正的平安，由心灵的平安带出外在的美好生活，而不是透过外在的美好生活带给人心灵的平安。因为人类真正外在的美好生活不是在这个世界之中，而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新天新地之中。这个世界因为人类的堕落，有天灾人祸以及自身的无知，导致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真正外在的美好生活，最属灵的基督徒也不行。但是神的救恩乃是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之中，因着信心，人可以获得内在心灵里的平安，从而带出外在的安宁。这就是随时随事赐平安的神。但是我们信吗？从旧约的律法条例来看，我们若是出于研究的目的去读，根本没有办法读懂，因为仅仅如漏症这个词原文所描述的灾病，到底是否就是现代社会所认知的同一灾病呢？ 圣经学者、历史学家、医疗专家都无法确定。那么又如何从字面的意思研究出这些旧约条例对我们现代人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用信心去读，知道这是上帝颁布给当时百姓的律法。当时的以色列人若能相信上帝，那么就有福了，就会经历到原来上帝所赐的平安乃是灵魂体的平安。从条例来看，漏症应该属于一种性方面的疾病，得这种病的人有可能出于自己的罪滥交而得，也可能不小心被传染，这就是人祸，也可能是因为天灾被自然界存在的病毒所感染。上帝所赐的条例并不区分得病的原因，这代表着赦免是灵里的平安，也给出洁净的条例，这是给人盼望，有盼望的人就有新的平安。既然有洁净的条例，说明可以得着医治，这就是身体的平安，也就是在这个天灾人祸充满着罪恶的世界之中，神依然赐给人有灵魂体的平安。当然，这真正的平安乃是在基督里，并非是旧约的这些条例。箴言说，贫穷人、强暴人在世上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神就是如此的恩待人，可是不是人都有信心。当时的人若不相信上帝，他们就会只是形式上去守律法，当然无法经历上帝所应许的灵魂体的平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患了12年的血漏女人，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然而却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她，这就是人不信的恶果。上帝借着摩西赐下的律法，已经快快地被以色列人离弃了。但上帝所真正赐下的恩典，乃是上帝的儿子亲自成为人，为众人死，以死里复活的大能恩典，使一切信他的可以进入上帝的应许之中。诗人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只是我们是否相信呢？相信意味着我们会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产业，这样我们就能经历灵魂体的平安。这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保罗所劝勉的，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且学基督的忍耐。相信神才会爱神，神要赐下平安给我们。我们若非心里相信他，以他为我们的产业，我们只是用我们外在的看见去判断是否平安，那就无法去爱神。因为神所赐的平安，先是心灵里的平安。大卫的诗乃是预表耶稣基督，他说，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耶稣基督本是神，他不会死，更不会与神隔绝，但是他相信神，顺服神，所以就愿意为我们罪人去尝死味，甚至与神分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肉身时都遭遇了身体上的患难，这个极大的患难乃是与神隔绝，并且下到阴间。那么我们属他的人，难道就不会遭遇外在的患难吗？基督徒一定会有患难，只是我们的患难远远小于我们的主所遇到的患难，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品尝了所有罪所带来的痛苦。如果我们不是出于信心，相信神是赐平安的神，我们凭着外面的眼见，自然无法去爱神，必然无法以神为自己的产业，因为你我所要的乃是外在的平安，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从心灵的平安，是无法带出外在的平安。而且即使在外在的稳妥之中，心灵的平安是很难持续并真正得到，因为外在的平安并不能持久，即使真有一个人可以事事如意，很快他也要死去，面对死亡，他怎么可能有心灵的平安呢？ 但是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尝了死味，他已经死里复活。所以大卫宣告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极大的救恩是耶和华赐给他的受膏者，就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不再死亡，我们已经出死入生。这个救恩带给我们的乃是心灵的平安。若信就是爱神，我们就可以随时随事经历上帝所赐心灵的平安。随时乃是任何的时候，随事乃是不管遇见好事坏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上帝的应许，你我信吗？上帝不仅应许我们心灵的平安，他也赐给我们外在的平安。若信，我们就要学基督的忍耐。最真实也是最终的外在的平安，乃是基督再来的新天新地，这需要时间。因此我们需要因盼望基督而忍耐等候。但是除此之外，上帝也要照他的旨意赐下我们外在的平安。因为连强暴人，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何况属神的儿女呢？只是我们需要学基督的忍耐，基督尚且要忍耐等候，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当然也要忍耐等候。只是我们与基督不同，基督乃是完全无罪，完全顺服，而我们有时所遭遇的乃是因为我们的罪之恶果，乃是我们悖逆或者无知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鉴察，若是不顺服的缘故所致的患难，那就不是要忍耐，而是需要认罪悔改，平安就临到了。但我们若是因为顺服而遭遇患难，如同保罗他们为福音的缘故遭遇无理之恶人，这时我们需要学习基督的忍耐。基督的忍耐并非忍受苦难，而是信心的祷告和顺服的行动。基督虽与神为同等，但是他甘心虚己，他愿意领受神的话，照神的话去行。神的话有两种，一种就是神原来说过的话，这就是圣经。圣灵将圣经的真理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成为了道，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道使我们洁净，可是越来越连于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越来越容易活出基督的样子。耶稣基督在地上时住在父的里面，父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他很多时候不用祷告，就可以照父的心意去做。我们若有这道，我们被洁净，我们也是可以常住在基督里面，如枝子连于葡萄树，只要里面是洁净的，是畅通的，基督的生命就可以活出来。神的话还有一种，就是随时随事对我们说话。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我的话就是神即时对我们所说的话，这需要我们祷告。只是我们若听见神的话，愿意顺服吗？好多时候神即时对我们说的话，乃是与我们外体的感受相反的。我们若愿意顺服，就是学基督的忍耐。耶稣基督为选择十二个门徒而整夜祷告，神所选择的门徒之中有一个会出卖他的犹大，耶稣难道不知道吗？他早就知道犹大是个贼，因为他连于父，他就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但是他整夜祷告的结果，神所给他的话乃是将这个贼作为十二门徒之一，耶稣基督就甘心顺服。这乃是基督的忍耐。如果我们学基督的忍耐，那么在神所定规的时候事件之中， 我们要经历外在的平安，我们愿意吗？若信，我们就要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因忍耐得着荣耀，经历死里复活的大能。神啊，你是赐平安的神，而且你要随时随事赐下平安，只是我们不是都有信心。求你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爱神，并且学习基督的忍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想贴近你，想拥抱你，想更多地遵循你旨意。想贴近你，想更多
上个月的29号，也就是7月29号，是我们台庆的日子。今天是8月29号，刚好过去一个月。我和我们这一刻清新节目的后制林思雨参与了电台的一点点服事，听到了一些听众和我们良友电台的故事，感动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想和大家一起聊聊我和良友电台的故事。我是上个世纪啊，一说起上个世纪就感觉很久远。我是在1990年5月底信主的，大概是当年7、8月份的时候，给我们传福音的邻居阿姨向我们说，可以通过收音机听到讲道，里面讲的可好了。于是我的母亲就攒了2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收录机。我们住的是平房，还有院子，拔出收录机的天线，收听效果很不错。大概从下午5点多钟一直能够听到晚上10点多。我们有时候在家听，更多的时候是在院子里边乘凉边听。我的父亲不识字，看不了圣经，他尤其对于电台的讲道充满渴慕，说人家讲的真好，比如钱财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确确实实银钱锁心。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听良友电台的讲道信息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固定安排。结婚以后，我给自己买了一个日本产的收录带播放 CD 碟的机子，虽然是住在楼房里，拔出来天线也依然能够听到良友电台的信息。再后来，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我身边有一群老姐妹在报读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她们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们，于是我和我先生一起报读了良友圣经学院。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电脑，但是家里没有联网。虽然没有联网，但是我先生会在他上班的公司把课程下载回来，我在电脑上或者是 MP3 上来听良院的课程。于是呢，听良院的课程又成了我的空闲时间的一个固定安排。做饭的时候听，收拾家的时候听，坐车的时候听，反反复复的听。可以说我真理方面的装备是通过良友圣经学院被建立起来的。2012年我第一次到电台见到了赵群台长，他和蔼的笑容，柔和的言语让我很受触动，也让我深深地在主里面敬爱这位老前辈。 同时看到良苑的老师们是那样的谦卑，更是激励我自己要以他们为榜样。神就是这么奇妙。2014年的1月20号，我入职电台，可以参与一点点的服事，喜悦和满足不言而喻。除了做节目，我也同样把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电台的节目转给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良苑的课程，我们每天听，每天打卡，相互鼓励，互相打气。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良友播客 APP 听节目，更方便了。从听众到学员，到参与到电台同工的服事，一路走来奇妙多多，感恩多多。期待在我们说与听的连接中，我们能够更好的连接在主里面。现在我们来听听林思雨的感慨，他的分享。
家人们，主内平安，我是林思雨，我主要负责后制的工作，所以大家对我的名字比较陌生，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和良友的故事，那还是要回到20多年前的事了。记得当初接触良友电台之前，教会的一位姊妹送了我一台收音机，那个时候我也不过是刚出信2年的时间，属灵生命还在婴儿阶段。姊妹告诉我收音机可以听到福音电台的节目，但那时他并没有告诉我是哪个电台的节目。我平时有时间就喜欢调收音机，听到音质好的内容我会停下来。在那个夏天的晚上，我无意中调到了良友电台的节目，当时被清晰的节目和主持人娓娓道来的主持风格深深地吸引了。原来我找到了福音电台，从此听良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对于初信的我，在真理上有很多的缺乏和饥渴，我几乎天天拿着收音机来收听节目，有时候连睡觉也放着，不知不觉陪伴了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这样电台就成了我属灵生命的良朋益友。其实思雨跟很多听众一样，很喜欢良友电台的节目，也参加过电台的一些活动，比如打热线电话，参加不同节目的活动。还有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幸参加电台的台庆活动，还记得电台60周年台庆的那天，我被邀请参加当天的直播，心情特别的期待和兴奋。刚好那一天我们一群听众弟兄姊妹临时组成诗班，林成牧师做指挥，我们在台庆直播里献唱那首《最知心的朋友》，心中无比的感恩和激动。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成为同工，至今也有8年时间了。今年良友电台77周年台庆，我有参加后台接电话的服事。想到以前自己是听众，也拨打过直播热线，到现在竟然可以接听到弟兄姊妹打来的电话。以前从来不敢想象有机会在电台服事，感谢神的带领，都是主的恩典。
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
像我们这样热爱良友电台、情系良友电台的听众还有很多，愿意我们不只是喜欢电台，更能够喜爱电台里神的话语，爱神更多。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